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明年起，南澳警方已将可卡因纳入毒戒药检。民调显示，昆州工党话在10月选举中失败。印太防务峰会在澳洲派使召开。新州公布新小学大纲，澳元对美元连跌7日，澳元对美元跌至 66.30 美分。澳洲新生儿数量降至17年低点。澳洲护照实力排名上升至第5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少社，为提高道路安全，南澳警方将从明年初开始采用新措施，对揸车者同骑车者进行随机可卡因检测。南澳警方表示，目前的药检清单包括甲基安非他命、大麻同摇头丸，而明年起将增加可卡因检测。警方将在道路上对揸车者同骑车者随机抽检这些药物。该新增药物的正式名称为盐酸可卡因，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会加速大脑运转，服用后的24小时内都可以在人体内检测到。吸食可卡因的负面影响包括过度自信和攻击性、抑制力降低、冒险行为增加、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梦想以及视力受影响。那我警方将招标以确定先进的筛检检测方法，一旦选定投标，他们将根据现行的检测规定，并在2025年初推出新规。南澳警方说，去年有31例丧生和112例重伤与药检呈阳性有关。过去5年中，涉及可卡因的严重车祸数量亦有所增加。警察局长史蒂文斯说，2018年至2023年间，可卡因与9起致命车祸有关，这个无法令人接受。他表示，药物检测中应包括可卡因，以防止这些危险的揸车者上路。南澳都独家违法行为的处罚包括849澳元的罚款、102澳元的犯罪受害者税、至少3个月的取消驾驶资格和4分扣分。他就说，不执行随机药检的揸车者将面临立即吊销驾照12个月、扣6分以及法庭执行的处罚。布里斯本消息，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现任工党政府可能在10月的选举中面临压倒性失败，距离州选举还有2个半月的时间。最新调查结果与6月份的 Redbury 段民意调查结果相似，要价符数据显示，在两党编号上，自由国家党以 57% 对 43% 领先于工党，反对党领袖哈里萨库利以40%对29%领先迈尔斯，成为民众倾向选择的下任州长。工党内部人士表示，他们仍希望能继续获胜。反对党领袖哈里萨库利在7月18号表示，自由国家党将取代已在昆州执政12年的工党。他说，昆士兰人知道他们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一百日后，昆士兰人可以投票支持变更，并说工党时代已经结束。昆州副州长迪克承认，民意调查显示工党的选举前景甚忧。迪克表示，哈里萨库利很有可能在101日内成为昆州下任总理。现在工党的得票率低于2012年前州长布莱瑟利士的水平，当时工党的席位减少到了7个。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工党的初选得票率目前为 26%， 而自由党国家党为 43%， 绿党为 14%， 一国党为 13%。 工党收集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两党编号中，工党以 47.8% 对 55.2% 落后于自由国家党。派斯消息，澳英美安全协定的3个国家海军首脑齐聚派斯参加大型防务峰会，印度洋防务与安全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战略伙伴关系。来自印太地区的400几名代表将齐聚一堂，参加为期2日的峰会。澳英美安全协定伙伴关系将是会议主要议题。澳洲皇家海军总司令哈蒙德、美国海军在战部长弗兰彻蒂和英国海军司令基伊将在峰会上发表演讲。这三个海军首脑在印太防务峰会前夕，先在这个星期二在帕斯举行三边会谈。弗兰彻蒂海军上将确认，无论哪个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都将遵守澳英美安全协定协议。澳洲国防部长康奈伊表示，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的进展将是这次峰会的重点。他说，这个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开头，然后为澳洲建造我们自己的潜艇， 这个是我们能力的巨大提升。澳英美安全协定得到了澳洲朝野两党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这个将通过政府继续存在，因为通过政府跟碟，它将在澳洲和英国继续下去。作为澳英美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澳洲将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然后再在国内建造由英国设计的下一代核动力潜艇。预计到2050年代，澳洲将有八艘核动力潜艇服役，不计划预计将耗资高达36,680亿澳元。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斯将在这个星期三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康莱伊部长和西澳州长库克亦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虽然消息，在对教学大纲进行彻底改写后，新州的小学课程将包括更多的事实、更详细的内容和学生需要掌握的核心知识，改变了几十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以学生为主导的学习方式。在对科学、历史和地理、创意艺术和 PTHPE 的个人发展、健康与体育四门课程的全面改革中，将在每门课程中含入写作内容，令到学生在上中学前掌握重要的读写技能。小学年龄的学生也将第一次在科学课上学习有关人体的知识、学习骨骼、呼吸和循环系统。在历史和地理方面，修订后的教学大纲写入了学生必须掌握的具体内容，包括政府的角色、联邦的重要事件和澳洲民主制度的起源。从幼儿园开始，学生们将学习古代历史，包括中国、埃及和希腊的地方和文化。六年前，时行教育厅长史道斯宣布对新州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课程进行全面审查。由 Jeff Masters 领导的这项审查旨在压制澳洲学生参加国际考试成绩数十年来的低迷。新州课程大纲监管机构新州教育标准局行政总裁马丁表示，这个是新州几十年来，甚至可能更长时间以来对教学大纲做出的最大改变。他说，上一次编写该州的小学课程时，人们对学生如何学习和教师如何安排有不同的理解。从那时以后，教育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好了。马丁说，新州早期的一些教学大纲是在我所谓的进步主义教育意识形态的巅峰时期编写的。教学大纲不那么严格，包括更多的探索式和学生主导的学习。他们更关注如何解读，对父母来说，应该能够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孩子每年在学校学习什么。新的教学大纲可以做到这一点。详细的公民和公民权内容，包括在人类社会及其环境课程大纲中，包括议会制的起源、法治和宪法的目的。学校可以从明年开始采用新大纲，到2023年将成为强制性的。去年，新州教育厅长卡尔推迟了多个教学大纲的发布，以令到时间表与 Jeff Masters 领导的审查中据述的十年时间表保持一致。卡尔称新的教学大纲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说，这个是第一次小学教师有了一套有意义的教育大纲，这个将确保学生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学习知识。最新的英语和数学教学大纲已经开始在小学推广，英语教学大纲则重于自然拼读，并在小学和中学更明确的教授语法、标点和句子结构。综合消息，澳元对美元跌至 66.30 美分，这个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也是一年以来最长的下跌周期。澳元对美元一个星期以来的跌幅超过 2%， 而之前澳元对美元因为利差而出现上涨。澳洲国民银行外汇策略主管亚特里尔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话，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是澳元疲软的原因之一。澳元在一个星期前达到68美分后，又跌至67美分以下。澳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非常敏感，而中国经济疲软显然对利率造成了压力。最近铜价和铁矿石价格都在下跌。亚特里尔仲表示，风险情绪恶化是导致汇率下跌的另一个原因。尽管外汇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但他仍认为澳洲对美元年底前会回升到69美分，因为他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多次降息，这个会比美元造成压力。这个月早的时候，市场预测澳元对美元会在今年下半年测试70美分，因为美联储将迎来降息，而澳洲储备银行正在考虑加息， 投资管理公司 AM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亦认为澳元会在年底降至70美分。尽管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仍然存在，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衰退，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预期。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令到澳洲的新生儿数量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方马威机构的分析数据显示，2023年澳洲新生儿数量降至 28.91 万，比2021年的生育高峰少了 2.6 万，降幅高达 4.6%。 方马威城市经济学家莱恩斯利表示，疫情高峰过后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生活成本危机令到很多家庭推迟生育或不再生育更多孩子。自197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以来，有克服避孕药开始推广，澳洲还未有过如此剧烈的新生儿数量跌幅。数据显示，中央商务区及其周边的内城区生育率最低，而城市边缘地区的新生儿数量更多。莱恩斯利说，年轻家庭正在被推向城市边缘，那里的住房更便宜，可以抚养孩子。住离的新生儿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 8.6%， 墨尔本减少了 7.3%， 帕斯下降了 6%， 布里斯本降幅为 0.8%， 芬领地降幅为 3.6%。 但坎培拉新生儿数量没变化，达德新生儿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 2.1%。 新州的乌龙江和纽卡索2023年的新增儿童数量和2019年基本持平。同期惠州的绝安新生儿童增长了 11%， 但与2022年相比仍下降了 6% 以上。综合消息，澳洲护照在今年最新的亨调护照指数排名中上升至第五名，免签189个国家或地区。7月13号发布的年度排名显示，澳洲与葡萄牙并列第五，去年澳洲排在第六名，2022年则是第八名。澳洲的免签国或地区已经从去年的186个增加至今年的189个，免签包括落地签证、访客许可和电子签证。在参与评比的227个旅行目的地中，澳洲公民只需要申请签证的只有37个。今年的排名榜中，新加坡连续第二年稳居第一，免签总数达到195个，并列第二的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免签数量为192。七个国家并列第三，分别是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韩国和瑞典，免签数量为191。并列第四的是英国、比利时、丹麦、新西兰、挪威和瑞士，免签数量达到190。排名垫底的仍然是阿富汗，只有26个国家和地区向该国公民提供免签待遇。自2006年以来，英国咨询公司 Henley & Palace 每年会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官方数据来编制年度护照实力排名。排名显示，拥有更多免签待遇的国家往往人均收入高，有较高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很好的国际贸易关系，而经济贫困的国家其公民申请外国签证时被拒签的风险越大。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